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6号，公元2016年10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台湾国会正式成立援藏小组，主席林昌佐强调，藏人绝对不孤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2016年度报告，指中国人权法治环境持续恶化。西藏司政恭贺古特雷斯获提名将任联合国秘书长。追求复国近半个世纪，西藏青年会纪念创立47周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国会正式成立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国会西藏连线，立委林昌佐担任连线主席。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展望了未来台藏议会间的交流，并强调台湾援藏力量强大，藏人们绝对不孤单。今天10月7号上午，台湾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国会西藏连线正式成立，时代力量立委林昌佐、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萧美琴、古拉斯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拉姆与洛桑扎巴、藏台人权连线的成员等在立法院共同参加了成立仪式。任国会西藏连线主席的林昌佐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介绍了这一支持西藏小组的成立对今后在台推动西藏议题将起到的作用。
因为有蛮多的工作其实是在国会里面可以透过推动法案或是说透过一些议案来去支持西藏的这个议题，西藏的人权，像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难民法，其实就是很关乎藏人在台湾的这个一些权益，还有像是在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在跟中国交涉的时候要把一些人权的议题纳入考量。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国会成立这个西藏连线，那可以把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这一些国会议员大家可以一起串联在一起，那把可以推动的事情大家可以团结的一起来跨党派的推动。
据介绍，连线刚成立，除有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立委外，亦有国民党立委加入，包括前立法院长国民党立委王金平，目前共有约30位成员。林昌佐感谢西藏人民议会2名议员来台参与连线成立仪式，强调今后台藏议会间将加深沟通互动，确保大家能够及时掌握台湾与国际涉藏资讯。长期关注西藏与人权议题的林昌佐，在被问及当初以歌手和平民身份开展运动与如今成为立委后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是否有不同时，他回答说：
当然以前因为很多工作跟政治都有关，那必须要透过政治人物来去推动，例如说我们一直主张应该要废除台湾的蒙藏委员会，那希望可以成立台湾的难民法，那以前都要透过别人或者说要去倡议，那今天我觉得在立法院里面可以直接的就去努力的去串联其他的立委，我觉得感觉起来就是比较直接立即的知道说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比较不会像以前有的时候会比较雾里看花。
对西藏之声的听众与读者想传达什么信息，林昌佐说道：
我想就是希望所有在听西藏之声的，不管是藏人朋友还是支持西藏的事业的这些朋友们，那我想台湾有为数众多的这些不管是信仰藏传佛教或是说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或是说关心西藏议题的朋友，其实都有很多人，那常年以来都很关注，那也希望说这个透过这个西藏之声，那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藏人绝对都不孤单，那在台湾的话，台湾是很敞开心胸跟藏人一直会保持很好的友谊，那也欢迎大家来台湾。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详细列举了目前中共对人权的严重侵害、对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控制等行为，其中更详细描述了中共政府对西藏人权、环境和宗教文化的破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6号发布的2016年度报告中，批评中国法治环境以及人权保障更加恶化，也详述了2016年中共在藏地的高压执政策略。藏中对话从2010年开始便停滞不前，报告指即使这是许多境内藏人所期盼的，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共在2016年有重启谈判的意愿。在2016年有两件藏人自焚案件，相较于前几年大幅减少，报告推测可能与中共连坐惩处自焚藏人家属的行为有关。此外，该报告指出，在藏传佛教宗教信仰自由的部分，中共强迫藏传佛教为政府服务，且官方不断强调中共凌驾于藏传佛教之上的概念。中共政府目前的首要目标为破坏境内藏人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联系，并且利用2007年新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及官营的中国佛教协会，宣称政府将担任找寻下任达赖喇嘛和负责其教育的角色。中共更用尽各种手段，妄图在境内藏人的生活中除去达赖喇嘛尊者的存在。2016年3月，中共透过官媒称达赖喇嘛已不是一个宗教领袖，因为他叛逃出境以及背叛自己的人民。同月，铜仁县更发布不能在宗教活动场所展示达赖喇嘛肖像的消息。今年初，卢霍县的两名藏人更因迎请达赖喇嘛法像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福法会而受拘捕，当局更下令收缴县内所有商店内供奉的达赖喇嘛画像。报告中也指出，目前中共持续的打压西藏文化，多次将藏人试图保存西藏文化以及语言的活动视作违法，或是将其活动当作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且委员会观察到，中共官方并没有将保留西藏文化和语言入法。反之，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统一文化来维持社会和谐的必要性。该份年度报告也列举出许多境内藏人致力于保存西藏文化的事例，有些成功，但有些则被当局打压。如西藏道夫现在寒假期间成功举办了20天的密集藏语课程，共有近200名学生参加。在果洛，当局则于年初发布消息，暗指支持保存藏语的团体都属于非法机构，让当地居民害怕与该课程有牵连，以避免受到中共的监禁和逮捕。另外，也有许多推广西藏文化或表达异议的人士被中共逮捕。报告在最后提出，中共极力推广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之路，着重于经济发展以及家庭收入，同时并未给予藏人该有的权利来保存西藏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以及环境保护。报告中分析了中共在铁路、都市化、人口、土地、建设和环境等各个层面的发展。如在人口数据方面，在2000年至2010年间，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增加约 15%， 汉人在西藏自治区中增加约 55%， 移居西藏的汉人越来越多。在土地方面，更有中共以发展之名强迫拆迁藏人市居之处的例子。在今年8月中国政治犯数据库中，2008年后共有1894次的藏人政治犯被捕记录，报告指实际遭捕人数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目前共有650名藏人政治犯仍在囚禁中。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前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古特雷斯获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名，将接替潘基文出任联合国秘书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函表达了恭贺。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名前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向古特雷斯致函恭贺，并希望古特雷斯能够在联合国中为西藏发声。在信中，洛桑森格提到，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诚挚地恭喜您被正式提名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司政也在信中指出了该职位的重要性。联合国是和平提倡国际合作的领导者，被选为秘书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尤其是面对目前在世界中的各种危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职务长达10年，而洛桑森格也感激他一直以来致力于协助难民，尤其在最近的难民危机中，古特雷斯的领导触动了全人类的良知。洛桑森格说，希望您会持续做弱势族群的发言人，我也相信您会为西藏议题发声，在针对西藏议题时能够带领联合国做出和平的决议。前葡萄牙总理古特雷斯获联合国大会同意后，将会在2017年1月1号接替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职务。古特雷斯表示，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将会继续为受迫害的人发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恢复西藏独立为宗旨，属流亡藏人社区最大非官方机构之一的西藏青年会迎来第47个创会纪念日。该组织会长在仪式上致辞时鼓励年轻一代要透过各种方式肩负起延续和平自由抗争的责任。今天10月7号是西藏青年会创会47周年日，该团体理事会成员在达兰萨拉举行了纪念仪式。青年会理事会长丹增敬美在致辞时强调，青年会在过去47年来为西藏运动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境内外同胞们寄托希望的一个团体，也是中共政府极度畏惧的对象，不惜将青年会抹黑为恐怖暴力组织。让中共如此恐惧，恰恰是因为青年会在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局势方面的能力。丹增敬美特别鼓励年轻藏人们，在境内局势如此严峻之际，必须在不同领域透过不同途径来付出努力，担负起延续西藏自由抗争的责任。在青年会理事会的一段声明视频中，也在建会47周年日向境内外藏人的护主达赖喇嘛尊者致敬，缅怀了所有为西藏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同胞。声明并指青年会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独立与自由，二是保护西藏宗教文化，另外也致力于加强西藏社会的团结，向流亡藏人官方提供协助。青年会希望藏人们能够寻找新的方法和途径，齐心协力地为西藏事业付出努力。西藏青年会于1970年10月7号在印度成立，目前在世界各地共设有87个分会，会员约35000多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的嘞。